大家最近过得都还好吗？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过得比较好，有些弟兄姊妹也经历了一些紧张，像虽然问题不大，但总之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感染了这个测了出了阳性，所以呢有时会有点紧张。那除了这些呢，我们可能还有工作中、生活中、婚姻中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所以呢我们都想安息。我们都想能够安静。这个每个人在世界上呢，我们都想追求完美、快乐和平安，想追求一个安息的人生。可是我们看看现实的世界中呢，很多人是活在悲观、失望与痛苦之中。天灾人祸，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心态和我们的价值观，这其中呢，当然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基督徒过得也并不开心。那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追求的是安息，而这个世界呢常常是混乱。人们追求完美，我们自己的经历呢却常常悲伤。有时候我们无缘无故的难处，我们坐飞机准备好了，它航班取消。我们要去哪里准备好了，突然有的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受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想不到的，我们根本无法预料的一些难处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压力，对吧？那么由于人们眼前的日子不好过，那我们就期待未来会更好。尤其中国人被称为理想主义，就是认为未来会更好。但是呢，往往人们对未来的盼望也会落空。所以有的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去年指望今年好，那今年也不好。既往指望明年好，明年不好，所以有的人对未来也充满了盼望，就绝望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的那段圣经里面呢，其实就是描述以色列人的光景之中。他们一直盼望，他们的盼望呢是一直落空。他们盼望享受安息，但是他们却偏偏遭遇苦难。到底哪里才有安息呢？我们怎么才能够享受安心呢？因此，当代社会方法多了，比如借助药物。大家看看，在加州呢，大麻都能合法，能够给人带来一些。那么，借助药物寻求安息，但是药效过去以后呢，更加痛苦。有的人呢，就追求金钱的满足，追求学历、地位，寻找安息。但是，当这些东西得到以后，才发现仍然不能满足。有的人就开始放荡自己，追求性爱。但是往往带来的伤害呢，比给他带来的安息更大。那到底哪里才有安息呢？那就看看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戴维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呢，一般我们也称它为朝圣者之旅，就是描述一个人走在朝圣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也称它为朝圣者之歌，就是神的儿女，是一个基督徒往锡安山朝见神的道路上，心中呢充满喜悦，就是一边走一边唱。这就是我们讲的，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敬拜。比如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就是我们朝圣道路上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礼拜天不仅仅是来听些道理，礼拜天也不仅仅是来认识一些朋友，就是礼拜是朝见神的一个重要环境。是个朝圣者。那么基督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基督教也被称为礼仪的宗教，所以教会很注重礼仪。那么就是大家有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很多组织一逼迫、一打击，他们就不干了，就解散了。但是为什么基督教那么强烈的打击，有的人宁愿坐牢，他也不取消礼拜呢？所以那些逼迫教会的人，他们也不懂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曾经逼迫我的人就跟我谈过，他说你可以搞，你分散就行了。他说你为什么会要这样搞呢？我说呢，我也跟你讲不清，对吧？就是说你要做你的，我要做我的，因为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嘛。他就不明白了，他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要敬拜神。那么他不知道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吗？那么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神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走在朝圣道路上，享受神的安息，也让神得到我们的敬拜。那么我们所有的人 其实不管你的思想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你一出生其实是直奔死亡，没有人可以停留的，一直走到死亡。所以我要善心，也要善意的提醒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那就是我们讲人生很长吗？确实很长，100年、80年、60年，确实很长。人生也很短，100年、60年、80年，转眼过去。我们其实我们可能随时要离开。我也鼓励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思考，离开世界，你去哪里呢？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吗？如果人死如灯灭，人怎么还能成为鬼呢？如果人成为鬼，为什么还要转世投胎呢？还要变成猪马牛羊呢？其实就关于这一点，你自己能说服你自己吗？你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吗？所以我鼓励没信主的朋友们，你要不要思考耶稣呢？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是他创造的。当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最美好的家乡，就是我们的劳苦得到了安息。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刚才所戴维为我们读的。那我们呢，对这段经文呢进行观察和解释。那解释之前，我们一起先向主为这段经文向上祷告，祈求主来指导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助戴维和我们大家阅读了生命记第四章的经文。我们相信这是一张宝贵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愚昧和无知，凭着我们无法明白里面在讲什么。我们祈求你打开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因此让我们基督徒充满喜乐，充满盼望。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快乐，有很多的压抑，有很多的悲伤。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安息，让我们因着敬拜你而享受安息，也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那么接待书呢，是写在主后64到70年。那么一般解经家认为呢，是写在64年左右，因为到底哪一年不好考证，但是肯定是在64到70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罗马仿帝尼禄他逼迫了教会，这是很有名的，就连非基督徒们都是尽人皆知的一段历史。因为尼禄这个人呢，有个神经质，他是个喜欢写一些诗，有时候他为了搞点灵感，他说呢，放火烧个房子。因为说大家知道吗，古代的那个房子都是木头的，就比如说美国的房子失火很快就着了，也都是木头的。那么他放火呢，本来想烧点一点火搞点灵感，结果呢把整个罗马城几乎烧掉。那这一下子就很可怕，其实人家都知道这火跟尼禄有关，但是尼禄为了嫁祸于转嫁甩锅，我们今天中国流行的甩锅嘛，他就说是基督徒放的火。那么这老百姓通常呢不长脑子，遇到难处就很疯狂嘛，不管东方人西方人，古代人和现代人，那一下子呢就开始逼迫基督徒。那么使徒保罗、使徒彼得都是在这样的逼迫中殉道的，可见那个逼迫给教会带来的创伤有多大。那么因此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写信安慰当时的基督徒，就是在苦难之中你不用怕。我们要安慰人怎么安慰呢？你说你不要怕，不要怕有什么用呢？就是做希伯来书作者就鼓励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经历苦难就是暂时的，是吧？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已经得到了安息，当我们的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彻底息了我们世上的劳苦，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安息。其实安息呢有三个状态。一个状态，因为我不会画图，我本来想画个图，就像我们一个状态就想什么呢，这个火车就相当于主的安息。有的人已经坐在这里了，而有的人呢还在外面徘徊。那么坐在这里的人就是已经信耶稣的人，就是进入了这个火车里面。就是有的人离开世界，像孔妈妈这样的，他离开世界他是真正的达到了安息，他是享受到彻底的安息。所以圣经里讲他息了他的功，对吧？其实我安排了今天和下个礼拜，就是2月1号的两次礼拜，我都是为了表示对孔妈妈的纪念和对我们弟兄姊妹的鼓励而准备的两篇讲章。那么这两篇讲章就是让大家理解安息，是孔妈妈这样的人他已经享受了彻底的安息，我们呢还在这个车上，还在过程中。那有的人呢还在这个车外， 他们可能还拒绝，有的人还在往这里走。那么我们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在车里了，假如你逼迫被杀，那你就是彻底的享受安息。那么如果真的相信这段话呢，面临逼迫他们就不会恐惧了。那么面对我们除了这种政治上的逼迫，环境上的逼迫，有时候我们会有得了病，我们不要以为得什么病主都能医治，圣经可没有这样应许。我听一个人讲，他说神都能，耶稣都能让拉撒路复活，我就跟师母讲，他这话讲的对，后一句不对了，这也不能让你复活。问题是主让拉撒路复活，主没有讲今天也让你复活，大家理解吗？主是能让瘫子走路哑巴讲话，主没有说让你这个瘫子走路哑巴讲话。那就是我们不能这样的安慰人，我们不能这样的欺骗别人，知道吗？开空头支票。但是我们想，可能有的人他会有病，他会因病而去世，有的人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死亡，没有问题，离开世界，我们在耶稣那里得到了真正的安息，这就是我们的指望。当然这是信仰告白。所以呢，本书的目的就是安慰那些在逼迫中的基督徒，到处逼迫，到处漂流。像此时此刻的很多国家，像伊斯兰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像中国一些教会，他们在遭受逼迫。其实真正能够安慰的，那就是我们慈悲的主。所以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耶稣的职分和耶稣的救赎事工。比如说讲的耶稣比摩西伟大，耶稣比亚伦伟大，耶稣比约书亚伟大，他用这些对比。大家读希伯来书留意了吗？讲到亚伦大祭司，耶稣比他伟大。讲到摩西，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耶稣比摩西伟大。讲到约书亚，这段圣经里讲的，约书亚没有给的，耶稣给了。那么讲到大卫，耶稣比大卫伟大，耶稣比一切人都伟大。这句话呢，犹太人非常理解。那么希伯来书呢，也是一段具有犹太背景的一卷书。所以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耶稣基督超越一切。那么那我们看看呢，大概希伯来书是讲这个的，我介绍了它的背景。我们再看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十四章的经文一到二节，就是从过去漂泊的奔波，到了如今在安息中以信心的等待。就是过去呢，我们在还没有进到这个安息的车里，我们在奔波劳碌，现在我们终于进到了这个安息的车里。但是你坐在这车里呢，你要有信心。经文怎么讲呢？他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者似乎有人赶不上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免得我们中间有人没信心。在神学上呢，这是有个争论的。比如我们信耶稣以后，这个在多大信心才能保证得救呢？就是我们不要进入了神学的争论之中。信耶稣不管你的信心多少，你都能得救。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可能不能享受安息。我有一个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坐船，没坐过船的人，如果可能大家都坐过，在尤其在洛杉矶嘛，你是第一次没坐过船，因为我生活在内陆。坐船的时候，那时候船呢从上海去温州，开到那个东海里，我就在那里瞎想，这船会不会开日本去呢？这个大海它往哪里走啊？无知嘛，知道吗？无知。那么所以心里呢有点不安。后来呢，这个终于到了温州了，我心里才踏实。我亲身经历，那我没有信心，其实这个船能不能开到温州跟我的信心一点没有关，大家承认吗？在乎那个开船的人。但是如果我有信心，我可以在那里享受。我上次跟大家举了例子，其实那个买了船还有吃的，我都不懂，也没吃，我还饿了一肚子，无知吗？所以呢，其实我没有吃也不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无知。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影响我到温州，就是我们基督徒呢，你信耶稣能上天国，那你的信心很好，你的知识很丰富，你什么都懂，你可以很踏实的走上天国。你怀怀疑疑，忧忧郁郁，什么都不懂，你的生活中毛毛顿顿，你也是到天国。大家不要怀疑，我相信只要我们信耶稣，因为圣经里没有讲别的，只要你信耶稣你就上天国，没有讲别的。那么如果说我只信耶稣就上天国，为什么天天做礼拜还要参加门徒训练，参加小组查经，还学这么多呢？就是为了你坐这趟船不要害怕的，让你懂得小会里面的东西的，就这么简单。所以讲了要有信心，要有畏惧啊。那么第二点呢，就讲了哪里有安息呢？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安息呢？第一， 三到五节这么讲，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讲，我在弄中取势，他们断不住进入我的安息。哪里才能进入安息呢？就是要有信心。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是在耶稣基督有安息，我们怎么进入安息呢？我们叫做信心。那么断不能进入安息，就是责备以色列人在摩西领人出埃及的时候40年旷野，那第一代的犹太人他们是没有信心。所以在诗篇里大卫讲，他们是因为没有信心，神说你断不能进入安息。60万出埃及人，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进去，想一想这多么悲惨，几乎全军覆没。受某种情况来讲，当然是跟摩西自己有关，神的旨意有关，但是从间接上来讲呢，摩西也是因为受他们的连累没进去。摩西登尼泊山一望，我到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呢，我跟那个导游讲，哪里不去也得去去尼泊山，为什么呢？感受摩西的光景，在那里给自己提醒，我真的在那里站了好久。摩西因为他发脾气，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发脾气，得罪了很多人，这是一个真是无知。有时候觉得，我看那现在的天气不一样，有雾，据说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的雾，他能看到迦南。现在你到尼泊山，是在约旦境内，你这个基本上呢看不到什么以色列的东西，因为雾气太大，可能污染造成的。想一想呢，因为不信，怎么进入安息？哪里有安息呢？耶稣那里，你得有信心。那么安息的应许仍然有效，安息的应许不会因为有一代人不信，应许有没效了，不会的。比如以色列人失败了，神没有失败，一定记住，以色列人不相信他失败了，但是没有说神的计划失败了，就是神是很客观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看人呢往往很主观，比如我们觉得有一个省的人骗子多，我们说那个省都是骗子，有个省的人小偷，一个小偷，我们说那个省的人都是小偷，就是我们中国人。神不会这样看问题。那么他碰到了那个神，9个人都是小偷，神说了那一个人，神也不会判他是小偷，神是看事实讲话的。就是神把这个应许留给他的子民，你这一代不信，下一代用，这一代不信，再往下一代，神永远不会让他的安息失效的。感谢神，仍然有效。所以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不得进去。所以在大卫的书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讲得很清晰，就神的应许有效，但是这个借鉴你也得记住，前面的人没有进入安息，那不是神的安息失效了，那是因为那些预备进入的人是他们没信心导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归班，我们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混乱，不管其他的基督徒这么软弱，我们都要刚强热情，因为神的应许永远有效。那么当然了，因为之前有了那么多失败的例子，所以作者呢也给他的读者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警告。警告什么警告呢？他不是吓唬我们，他是提醒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有效的，能够刺住人的灵魂，然后呢骨节和骨髓，大家知道吗？灵魂是看不到的，骨头是我们能看到的，就表明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里呢玛利亚呢是形象性形容，一句话形容了神的能力，而这一段话呢是形象性的描述了神话语的能力，没有神的话不能吃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相信神的话，他可以让一个犯罪的人悔改，他可以让一个软弱的人刚强，他可以让一个忧伤的人得到安慰。因为所有被盗的没有在神面前不显露的，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也不要什么隐瞒，我们也不需要装假，我们喜乐就是喜乐，悲伤就是悲伤。所以呢作者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基督徒要持守神的道。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来的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我们已经学了很多道，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坚定，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基督徒最怕的是什么呢？听到这一派也讲得好，听到那一个也讲得好，自己没主见。那么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这一段圣经其实4到16节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核心， 在整个希伯来书所有的内容在这里都出现了，比如神的儿子、大祭司、耶稣基督、赤手道、坦然无惧、施恩座、得怜悯、蒙恩惠、随时的帮助，这些词刚好在整个希伯来书所概括的内容在这里都总结了。我本来想呢就选其中一段，后来我想把所以我想把这一章内容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要将神的安息赐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享受安息是耶稣的使命。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是只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只要有信心，就不需要你努力，不需要你求爹爹告奶奶，不需要你多么卖力，你只需信心，就这么简单，你就能享受安息。因此呢，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敬拜耶稣享受安息。怎么敬拜耶稣，如何享受安息呢？第一点就是当成了敬畏的心。我们当然看圣经，那么经文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和合本是这样讲的，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应许的安息，就当畏惧，这是和合本讲的。那么新译本呢就讲，所以那进入安息应许的应许既然还给我们留着，我们就应当战战兢兢。你看那以前和合本讲畏惧，这里讲战战兢兢。新普及译本呢，我找了好多译本对照，讲既然神已然应许进入他应许他的安息，我们就应当畏惧战惊，免得有人无法体验这安息，就是无法享受。那么这里就是看到不管哪个版本都强调，因为神应许我们进入安息，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战兢畏惧敬畏之心。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敬畏之心呢？就是敬畏和信心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不敬畏的人他就没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敬畏。我们为什么对有人吊儿郎当？因为我们不信任他，所以我不信任他，我当然也不需要尊敬他了。我们信任的人我们就应该尊敬他，比如孩子对父母信任就应该有敬畏。那么基督教教育呢，今天的教会包括社会教育和教会教育有一个偏差，大家留意了吗？都是要求父母，都是谴责父母不做得不好，很少也要求孩子。其实我们教会教育呢，也应该教导孩子们对父母的感恩和敬畏。那我们基督徒对神有敬畏之心，以色列人600,000出埃及，他们要预备进入迦南，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埋怨犯罪。大家看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尤其是看出埃及记，你看那个圣经，他没吃的也埋怨，他吃饱了没水喝也埋怨，就像我们今天吃完牛排羊排要喝口茶，没茶开始埋怨了，啊，怎么搞的菜做这么咸，你就真的有这种人知道吗？生活中也有这种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埋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如果他们真的是敬畏神，他们敢那么埋怨吗？后来再到了19章，神又是打雷又是做事的，以色列人吓害怕了，说摩西啊，我们不要跟神讲话，我们害怕，你跟神讲话，你听完了传给我们。你看这帮人埋怨的时候有多么可恶，妄当的时候有多么懦弱，就这样的一群人。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他们是不敬畏神，所以导致了600,000出埃及的人，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入安息，其他的人全都死在旷野，没有享受到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的那个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的读者，也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充满敬畏，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过我们信心的生活，免得我们犯罪。有敬畏之心免得我们失去信心，就是帮助我们避免重蹈历史上那些以色列人跌倒的覆辙。今天有的人错误地以为啊，神就像一位慈爱的老翁，和善温柔，从不发脾气，不论你做什么坏事他都不介意，就像那些溺爱孙子的爷爷一样。你错了。有的人错误地以为基督教的恩典是廉价的恩典，不用任何代价，不用花一分钱，有人传福音就这样传的吗？所以很多人得到以后呢也不感恩， 本来就廉价的吗？也不珍惜，甚至很多人信耶稣以后还放荡不羁，常常犯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敬畏。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确实是一位慈爱的神，远远比爷爷爱孙子还要爱多少倍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威严的神，神确实和善，但是神也圣洁，神也忌邪，神救赎我们，神也对罪恶实行严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有的罪神都必须追究，没有哪一样罪神不追究的。弟兄姊妹记住，耶稣为什么会钉十字架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那么痛苦呢？就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比如说我们欠债他还嘛，那他真的欠了。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以赛亚形容他就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有的罪都归给耶稣了，他要承担我们的罪。所以神在他儿子那里也照样施行管教。神是公义的，我们的神不是讲人情，不是无故的赦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什么时候犯的罪，神都必追究。所以罪才是真可怕，我们只有敬畏神，我们才能少犯罪。因为我们人有个天生的毛病会犯罪，我们天生的毛病会说谎，天生的毛病会虚假。怎么办呢？怎么让我们不虚假呢？那就是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这样的话你享受安息。如果你犯罪了，神管教你，你能安息吗？犯罪的人你能平安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你刚刚耍过谎，你总怕那个谎被露底了，你刚刚干过事，你总怕那个事情被露了底。为什么？因为你犯罪嘛，你心里不安嘛。耶稣基督的恩典也不是廉价的，是重价，知道吗？什么多重的价？神牺牲了他的儿子，那是因为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是神白白的送给我们。神白送的东西不等于他没有价，神白送的东西不是他不值钱。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得到恩典，我们要感恩的。我常常感恩，我就是想救我。我以前呢，我这个人的信仰经历成长，我以前觉得我没干坏事，我从小就信耶稣，很多人干的坏事我都没干。我真的，我讲道还这样讲呢，我不当传道谁当传道？你谁能跟我比？我现在回头想想，我才知道什么叫无知。当我真的明白圣经，圣灵光照我，我才发现，就我这样的罪人，我怎么能够配得到恩典呢？所以呢，别人攻击我、毁谤我、误解我，我也不太在意了。为什么呢？比起我这个人原来的那些罪，别人误解我、攻击我，那能算得了什么呢？施伯真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施伯真说，有人诽谤你，你不要介意，因为他诽谤你的比你原来那个人还要好。我们没有人，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是神的恩典，大家理解吗？就我这样的人，神都怜悯。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想，所以别人怎么攻击我们、批评我们、骂我们，我们都不会埋怨。当然有时候当时不高兴，我们缓过来神还是能接受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要攻击别人，我们要认为啊，没有人比我们还坏了。就算别人很糟糕，我们也别觉得别人很糟糕，我们也不比人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得到了恩典，只有认识神的威严，只有知道恩典，我们才敬畏。我们昨天上的奇异恩典一句话叫，如此恩典我怎能不敬畏呢？不是因为他很厉害，不是因为他可怕我敬畏，他给我的恩典太大了让我们敬畏，知道吗？尊敬，尊敬不是因为那个人可怕，尊敬是因为那个人对我们有恩，如此恩典。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以这种敬畏的心来朝见神，来向前神，来敬拜耶稣。我们应该以这种敬畏的态度来享受安息。越谨慎你才越有安息嘛，像开车一样，你谨慎的开，你可以开得很平安。你开着开着你乱开，那可能就开不久了，很不用多几秒钟，就有的人心脏会休息几秒。我的一个老师，他出了车祸就有可能跟这个有关，说他的因为他以前得这个病呢，医生提醒他不能开车。虽然说几年，可能几十年或者多少时间你才能有一次，但是这一次一旦发生很麻烦，会有三秒钟会停止。说我不太懂啊，就大概就是他有三秒钟他会休克。三秒钟在马路上你们知道吗？如果在高速公路三秒钟跑多远，那肯定是没命的了。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打等三秒都有人生的危险，那么那就是说呢，我们不能有一毫的打等，我们必须全程谨慎敬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真正享受安息。那第二点呢，我们要带着信心来敬拜耶稣，来享受安息，要有信心。已经享受安息的第二个表现，那就是有信心。有些人没有信心，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安息，或者因为他们不懂。其实有信心才能真正的更好的享受安息。信心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也是最必须的一个因素。基督教强调最多的就是信心，对吧？同样呢，希伯来书也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十一章第六节怎么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没有信心神不喜悦。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有信心，没有信心你来这里不是说你到教会就行了，你一定要有信心才算到神的面前，没有信心你就怎么可能到神的面前呢？这里有意思，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为什么是必须呢？同样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这么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信心就是还没有看到，比如我们相信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到天国得安息，这是凭信心的，那是叫未见，是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死了我们到神那里，那就是实底。我们有信心，那确据就已经有了。昨天我们为孔妈妈举行了追思礼拜，我们有的教会呢其实也称安息礼拜，我个人呢更喜欢叫安息礼拜，就是我们是安息。那追思就是追思和安息当然有意义不一样了，追思就是对这个已经去世的人进行一些追忆和思念，安息那就是说因为他享受安息，我们这个聚会呢不仅是追思他的，我们更感恩，因为我们借助追思他的过去，我们也享受一次安息。其实这个礼拜里面孔姐姐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这是我们跟妈妈一起再守一次礼拜啊，这句话讲得非常有神学深意，那么这是我从别的地方都没听到的。其实昨天就是我们陪着孔妈妈一起做了一次礼拜，所以她为什么能够安息呢？那是因为她的信心。昨天他的亲友和他的儿女以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做了他一些美好的见证，对吧？就是说他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得不到神的喜悦，你当然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安息了。那么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都能像孔妈妈那样将来享受安息。我曾经这个在由于牧会嘛，有时候美国这里呢一般老人确实不需要牧师陪伴的，因为他有医院家庭照得很好。在中国那里呢就是有时候因为医院没有这个不管理这个事的，对吧？就是都是家人陪伴，那我就会花了不少时间去陪伴那些即将离世的人。其中呢有两个人让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人呢医院都讲了，就是能不能不要再抢救他，因为抢救他就是苦害他，就是如果他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不抢救他就自然死亡了。但是呢从某种情况来的尊重他的意见嘛，问他抢救不抢救，一定要抢救一定要抢救，他就那么怕离开世界。我就跟他传福音，后来他说我肯定得信耶稣，他说你信耶稣你就为我祷告让我好吧。我说我要诚实的告诉你，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不能保证让你好。我说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以解决永远的痛苦，当对于一个刚信主的刚刚听到这些福音的人他不太明白，其实他一直跟教会打交道。后来呢传福音他要受洗，我们也给他举行了洗礼，也带他参加了圣餐，他最终呢离开了世界。就是他面对那个死亡那么痛苦，家人都难以忍受，但是他还是不想死，因为他没有把握，他不知道离开这个世界要去哪里。那么另外一个老年的姐妹去看他的时候呢，他说我很恐惧牧师，我很恐惧，他就两个手抓得紧紧的那种，就蹬着酒拉他一样。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恐惧。我就跟他讲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信耶稣。我说你知道耶稣死了复活吗？他说我知道。我说你是理论上知道还是真的相信呢？那我就读诗篇， 我就让他儿女唱歌读诗篇给他听，让他得安慰。就是我服侍过两个人，一个是基督徒邻里，一个是非基督徒，但邻里开始见那个人也信了，他们那么恐惧。那么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死的时候呢能够坦然面对，那我就回头观察他们，跟他们平时的信心是有关的，弟兄姊妹。比如我们的死亡是检验一个人信心最有效最明了的一个检验，像我们现在检测冠状病毒吗，可以吐痰讲鼻子，还有什么测试纸可以给你测试，死亡最清楚的测验我们的信心。那么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的信心有多大，无论你多有能力，无论你多么自信，你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你相信离开世界你要去添加吗？你知道你离开世界去哪里呢？怎么消除这种死亡的恐惧呢？我本人也有死亡的恐惧，有时候我跟师母聊天，我们死的时候会怎么死，怎么死不痛苦，我就想你可以怎么活，你没有办法决定怎么死。昨天我跟孔妈妈的儿子孔先生跟他一起聊天，因为想让他多点福音嘛，我就说你看孔妈妈去世多么安详，他说、感谢主，都是你们的陪伴。我说不是我们的陪伴，都是神的陪伴。我说不管你有多高的地位，有多少的金钱，你可以决定你今天怎么享受，你可以决定从怎么来洛杉矶，但是没有人可以决定他怎么死。他说你讲的对对对，我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但是当然了，虽然几句话不一定让他能够认识多少耶稣，我还是想借着这种机会是对他传福音最佳时期。所以弟兄姊妹们，已经信耶稣的人，你要带着信心面对人生，我们都是走向死亡的。那么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要思考，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敢想吗？你会死？你说我这么年轻你也要死，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人的死法太多了，人的死法太突然了。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能不恐惧吗？恐惧当然是短暂的，关键是离开世界以后你去哪里。如果是到永远的恐惧怎么办？所以为了帮助我们能够享受安息，永远的享受安息，我们基督徒要虔诚的敬拜神。我们还没信耶稣的人呢，你要思考，赶紧信耶稣，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神的安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万王之王。那么万王之王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呢？问得好，就是因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为什么我们相信他是掌管一切的呢？帮助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人，也帮助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巩固一下我们的信仰。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3:23，因为罪，世人犯了罪，那罪呢？罗马书6:23讲得很好，罪的工价就是死，死了拉倒，拉不倒。希伯来书9:27的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死后且有审判。恐惧吗？为什么人恐惧死亡呢？根本就在这里，你是因罪而死，罪让你死，死了之后你还有审判，不是死了就拉倒啊！你说你死了，你世上的事情拉倒，你眼前你以为拉倒了吗？在那里上帝要给你一一清算，一一审判。面对公义的神，谁能逃得了这个审判呢？犯罪就是违背与神立的约，违背了约就违约了吗？你要付约的代价吗？犯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死亡以后要受审判，是什么？就是神的公义。所以没有人不怕死亡，所以人人恐惧死亡，所以基督徒不恐惧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信耶稣罪得赦免。其实根据马太福音讲的，基督徒是盼望死亡。为什么呢？基督徒是羡慕死亡。为什么呢？因为死亡我们是息了世界的劳苦，我们进到耶稣那里彻底的享受了安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联军去接收战俘，不一样的。这种战争之中双方厮杀，哎，结束之后得胜者去审判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大家看看知道吧，得胜的将军那是威武的将军英雄，那些日本的德国的被判宣判为战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将来离开世界 我们基督徒是得奖赏的，我们当然期待这场战争早一点结束，我们当然期待早一点离开世界。而那些不信主的人，你要承担着你的罪恶，你当然不希望战争早点结束，你所以能够苟延残喘、苟且偷生，怎么活也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少活一天就是少，就是迟面对审判嘛。但是多一天、多两天、多十天有什么意义呢？你真的要思考。特别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呢死了以后都不愿意寂寞，大家没留意，你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丧葬吗？你们去中国看看，那真叫搞笑。死了之后呢，扎一个大轿，扎一个宝马车，搞得要跟房宫一样给他们，然后呢火一把烧掉，他送给他爸爸了。更搞笑，还扎几个小女孩。我说你真的是不孝耶，他爸爸死了还能还有几个女孩子伺候伺候他，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就说你扎宝马车也行，你扎什么轿子也行，你还弄几个女孩干什么？我说你问过你爸了吗？他需要吗？你问过你妈吗？这种搞笑的一个地步啊，这种真叫不孝子孙。因为他们知道有钱，他们不知道怎么花，活在世上不好的孝顺老人，死了以后就弄几个小纸人附录附录，然后呢还希望死去的那个祖先来保佑他。你觉得你这个指望多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其实也不相信死亡的世界是没有了。就看看中国人那些丧葬，现在在中国说活得起死不起，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城里人买个墓地都多少钱吗？可能你讲几万，那几万我估计弄点骨灰盒再拿去吧，几十万、几百万的墓地，对有些人真的没办法。当然，总之。让有些人是活起死不起。那为什么对死亡这么重要呢？因为他们知道死亡的世界更丰富更复杂。既然你相信死亡的世界更复杂，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摆明了这道路，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还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已经信了耶稣，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心里有多大呢？中国人不信耶稣的人，一个很搞笑，一个家族靠死人保佑，靠祖宗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靠死人保佑，死人能保佑你文明，死人能保佑你发展吗？大家看看，对吧？所以说，中国人认为活人的命运是阴间博弈的结果，所以祖坟烧香烧纸，坟地也搞战争，那这真叫很搞笑。所以呢，你比如中国人的考古，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的考古学？更多都是哪里挖出来的？都从墓里挖来，有没有留意？什么这个皇帝的墓、那个皇帝的墓、这个家族的墓，如果不是那些墓地，中国都不知道怎么考古，有没有留意？那么也就是真是一个，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希望都是从坟墓里挖掘出来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你的希望在哪里呢？那么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的儿子，这两个能一样吗？你拜万王之王，你拜阴间的鬼魂，他给你带来的前途能一样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信心，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不要再刚硬，耶稣爱你，他要救你，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你的罪得的赦免，你的灵魂得的救赎，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恩典。对于我们基督徒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个至宝，这个宝贵，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要好好的享受，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能力、圣灵的恩膏随时在帮助着我们，我们就活在他的恩典里面的。所以我们在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有信心。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弟兄姊妹可能刚信耶稣不久就遇到难处，但有时候是的，很多人是刚信耶稣就遇到大难处，不知为什么耶稣刚受洗就到旷野。所以呢，其实可能这个刚信耶稣就遇到难处的人呢，神都可能要重用你，因为神知道神要在你的身上施行大的恩典。耶稣基督一受洗马上到旷野受魔鬼试探。我认识好多基督徒一信耶稣马上就有难处，你说信耶稣不是百分百顺吗？圣经没这样讲，幸亏我们没这样的跟你传。就信耶稣以后神让你经历难处，其实就是让你看到他的奇妙。所以鼓励我们中间没信主的人思考耶稣，大家愿意相信耶稣吗？你可以在心里祷告，向耶稣祷告，从耶稣那里得帮助。那么第三点，要竭力持守主道。 敬拜耶稣，享受安息。我们刚才在经文分析里讲，神的道是活泼的，后面讲我们要竭力持守已经听到的道。如果你听到了道没有信心去调和，跟你没有关系。我们要用信心来跟所信的道调和，那已经相信了呢，然后呢我们就要持守。我们走这条，为什么要持守呢？持守就是抓紧嘛，就不是说一分钟两分钟的事，要长久的抓住它。因为人生的道路漫长，我们走这条朝圣的道路上呢也充满了艰难，所以我们要坚持，我们需要努力。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我们基督徒的朝圣之旅啊，就好像运动员比赛一样。运动员无论是哪一种比赛，都要竭尽全力坚持拼搏，坚持到底，都要坚持到底，对吧？作为一位运动员，如果不竭力，那不就是害人害己吗？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一个朝圣客，我们的心中充满盼望，我们的目标就是天国，我们的人生就是朝向那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那里奔跑。所以呢，我们需要坚持，可能不是跑一分钟，也不是跑两分钟，是我们要用一生之久。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呢，又充满了很多难处。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比赛，什么比赛呢？叫障碍赛。就是那个有的比赛啊，前面很多障碍，它不是说光在马路上跑步，有很多高坡，有很多障碍。我们基督徒就是障碍赛，我们既要跑完这条道路，我们要避免别在这些障碍中摔倒。像有的骑马比赛一样，路上会有很多木头，会有很多栏杆，让这马跳过去。我们一路上充满了很多障碍，很多罪恶，知道吗？我们随时都有犯罪的机会，都有犯罪的可能。所以我们只有靠着主的道。这个世界有很多障碍，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不知道就是装傻。就像圣经里有个故事，叫雅各，大家知道。雅各呢，因为得罪了他的哥哥以扫，他就逃到他舅舅拉班家里。这个舅舅拉班呢，这个中国人讲爹亲有属，娘亲有舅嘛，舅是最亲的嘛。这个舅真是苦害了他，克苦他工资，欺骗他。那么这一切呢，雅各都能忍耐，因为雅各知道，你最多克苦我工资，你最多骗我钱财，我损失的是身外之物。但是有一天呢，雅各发现舅舅拉班不仅欺骗他，他发现呢，他的脸色不如从前了。就是拉班对雅各变脸色，以前骗他都是笑眯眯的啊，外甥啊，外甥你怎么样？就但是呢，就是表面好，对吧？里面坏。但是这一次呢，可能拉班看了他就不顺眼，知道这个时候干什么？可能要杀你，看你不顺眼了，就以前心里的意见在脸上不会露出来，现在呢，心里的东西脸上瞒不住了，露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就赶紧带着妻子逃跑，他知道再不走可能小命就没了，跟妻子他们连夜逃跑了。那么拉班呢，其实就象征今天这个世界，世界对人类是常常变脸，世界对人类的脸色其实是越来越不好。大家有没有留意？你看这个自然的灾害，各种灾难。上个礼拜太平洋一个岛国汤加，大家看新闻了吗？发生了一个叫什么火山喷发，当然在因为它在海里面，火山嘛，就形成了海啸。据说呢，我不知道，因为我看新闻到底它的真实性有多大我不知道，我是看新闻说有跟日本长崎那种导弹，美国投的原子弹呢，相当于1000颗原子弹，想想多么恐怖。曾经一段时间整个汤加都失去联系，但后来还是恢复了联系，死了一些人。那么据一些最近就我看新闻说，最近一段时间是火山崩发期，前不久西班牙火山崩发，大家看到新闻了吧？那么有人预测呢，这个日本的富士山，说房石公园，其实黄石公园呢是这，你们去的玩吧？那个不是，它现在天天在冒气，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冒气是什么？你看着好看，都是下面的暖吗？热吗？哪天冒的多了， 就是黄石公园如果崩塌，周围一千英里都将化为灰烬，多么可怕，半个美国就没了。那么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对人越来越变脸色了，很多东西是人没法驾驭，比如美国人科技发达吧，比如他能，比如这个飓风他就不好把握，比如这个龙卷风，其实美国的科技这么发达，这些飓风龙卷风照样给美国人带来灾难。我以前在德州那边，我知道本来预测的那个风是这样走，要刮的那个一个叫科帕斯的，结果从那拐弯了。另外一个人甚至看预报没有风，他们没准备，后来那个风刮过以后，我开车跟师母去看啊，整个房屋一片倒塌，看上去很伤心，很多家庭真是家破人亡。这种灾难是人们没法预测的，世界的灾难是越来越多，世界在跟人变脸色。雅各很聪明，带着老婆孩子赶紧逃。我们呢，弟兄姐妹呢，如果你还将你的指望放在这个世界上，将来世界可能一场，不要说什么多大的灾难，就一场飓风就能让你化为乌有。当然有的地方也许能买保险，但就说有些保险飓风也不保，那就麻烦了，怎么办呢？大家看看当今世界，无论是人类还是自然环境，真是灾难越来越多。我最近在写一个文章，就是关于当代社会对家庭的冲突，就是我作为我一个牧师怎么来牧养我们的家庭呢？现在由于多元文化的冲击，比如说同性恋，为什么有同性恋呢？同性恋大家知道吗？他不要只看同性恋这个罪恶，它隐藏在另外一个罪恶，就那个我们看电脑的文件，一个文件套一个文件在里面。其实产生同性恋的因素，以前只有男女结婚，为什么男人和男人结婚，女人和女人能结婚呢？因为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男人能结婚，女人女人，男人男人也行，并且还在讨论另外更糟糕的什么事情呢？多元家庭，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女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跟两个男人结婚，这件事情很快将会发生在我们眼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比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能敢保你的孩子不接纳吗？我跟很多基督徒聊天，其实现在的基督徒们，年轻孩子们，他们更喜欢接受多元文化。这对我们难道仅仅是一种多元文化吗？那也是灾难呢。世界越来越变脸色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父母，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健康的成长，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不认识这个世界。世界无论从政治上看看现在的当代政治，大家看看那个政治有多黑多糟多么肮脏，但老百姓就成了他们的棋子。无论政治上、文化上、环境上、道德上、自然上，几乎可以说全方位的在跟我们变脸色。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指望放在世界，岂不落空？如果雅各还贪恋他的牛羊，不从他舅舅家逃走，拉班帮他抹脖子，所有的都不是他的。所以雅各能带的带走，不能带的扔掉，老婆孩子要带着，全家逃亡。他很聪明，最后呢，他不但没有损失，他成为雅各，改名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就从雅各来的。世界越来越败坏，弟兄姐妹，不要将指望留在世界上，世界也不能给你安息。我们要遵守主的道，圣经上怎么讲的我们就怎么遵守。圣经让我们爱家庭，我就爱家庭；圣经让我好的做礼拜，我就好的做礼拜；圣经让我诚实做生意，我就诚实做生意；圣经让我不要好事，我就好的保守圣洁，守遵守主的道。这样的人你可以享受安息。洪水患难的时候，那边在同样唱这首歌，你耶和华作主为王，我们也能享受安息。人人都希望享受安息，但是世界不能给我们安息，千万不要指望世界。2019我们希望2020会好，2020我们希望2021会好，2021我们希望2022会好，2022已经来临好吗？新年送给你个大礼，这个叫什么？奥密克戎，让你看看2022，你还敢说2022还更好吗？那2022下半年呢？明年呢？我们真不知道。所以呢，不要指望这个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 约书亚没有人能带来安息，虽然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但是没有给他们安息，虽然约书亚将他们带进了迦南，他们在迦南也没有安息，哪里才有安息呢？耶稣基督那里。所以说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约书亚如果让他们享受安息，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安息了。在哪里才有安息呢？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安息。盼望弟兄姊妹们好好的相信耶稣，享受安息。我盼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思考耶稣，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你将享受神的安息。我们一起祷告，愿神的话祝福大家。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并且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享受安息。我们缺乏信心的求主的圣灵感动，并且激发我们去学习圣经，将圣经的道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并且让我们弟兄姊妹做一个诚实的人，充满对你的敬畏。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